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你的话，让我们能够借着研读你的话语，能够知道神你是永远掌权的主，你也是对我们的有人生是有美好计划的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所遭遇的一切事情都有主你的旨意的许可在其中。我们也知道将来你的审判快要来到，主让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也让我们能够把福音能够传出去，让人能够真正能够愿意悔改来认识你。求主你帮助我们以敬畏的心来研读这本启示录，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其中的意义，也能够知道神你的将来的计划，也更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改变，能够更加的成熟。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七号的这个审判。那之前几次已经提过这个七号的审判，七印的审判，七印跟七号跟七碗之间它是有一个连结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讲七号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也要去回想一下我们之前讲的关于七印的审判跟这个是有些什么样的连带的关系。那上次我们有提到过这个书卷就是羔羊从宝座面前宝座的神父神那里接过来，那个书卷是用七个印封起来的。那要打开那个书卷，必须要把七个印全部都拆开，然后才能够把那个书卷给打开。那这个书卷到底什么时候被打开了呢？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看到第十章的时候有看到有展开那个小书卷很可能在那个时候这个书卷展开。可是书卷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书卷打开之后里面写的是什么。那这个七印一打开的时候呢，第七印一打开，读者可能一想的就是说，哦，现在已经七印打开了，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整个书卷的内容。可是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而是第七印一打开的时候呢，就天上有一个安静的时刻，然后又开始有一个系列的这个审判。所以我们看这个第十章的地方我们看到说这个一个有力的大力的天使，他手里拿着这个小书卷那个书卷呢是展开的然后这个他是右脚踏海左脚踏地，所以这个感觉上好像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好像就是这一位大力天使一样，好像他是掌管这个宇宙万有的这个主宰。那我们谈到这些七印七号七碗，这一些里面所讲的是神对这个人类的罪的审判，那同时也讲到神对他的百姓的这个保守的眷顾。那我们在看这个七印七号七碗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非常的可怕，好像这位神怎么没有那个怜悯对人好像失去了怜悯，是吧？要执行他的这个公义的这个审判。可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这位神他并不喜爱人死亡，他愿意人人都悔改，但是当人执意不悔改的时候呢神就必须要执行他的审判。所以这里讲到以西结书，这里讲说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神的心意是要人离开他所行的恶道，能够回转来认识这位神，能够得到这个神的恩典。可是如果人不愿意悔改呢，神就要执行审判了。所以启示录就告诉我们，因为人不悔改， 所以审判要从宝座上下来。所以我们在这个第八章，我们看到这个宝座上的这个坛上的火要倒在地上，然后呢又有这个声音，我们之前已经有提过，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这几个词呢，在启示录出现了三次、四次的样子，就是讲到这一些神，这一位神呢是可敬可畏的神，他是一个会执行公义审判的这位神。那事实上呢，如果我们读启示录，你看读到这个吹第七号的时候，吹第七号这个就已经宣告这一个世界，这个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国。所以这里吹第七号就这样子讲，这个天使他就宣告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呢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爆，哇！你想，这个已经宣布，这个是神的国，是属于主基督的国。可是又有这样的声音，接下来又有更严厉的这个审判，我们称为这个七晚的审判。所以呢，这个整个大灾难呢，最严重的阶段就是这个七晚的这个审判。OK， 那在这个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七号的审判要吹号之前，你们都读那个第八章，你会发现说天上安静有多久的时间？有两刻。哇，为什么会有这两刻这个安静的时间？原来我们看到宝座那个地方是很热闹的，是大家在那边敬拜神、赞美神、俯伏在神面前。那地上呢也是很热闹的，地上就是有灾难，地上有很多很多的神的审判也临到了，所以整个宇宙好像都是在动的这个情况。可是当这个要吹号角之前呢，竟然有两刻安静的时间。如果你是在那个时候像这个使徒约翰一样，那个时候两刻一安静下来，两刻是多久时间？半个钟头。半个钟头会很长吗？ Depends， 是看什么情况。如果夫妻两个刚刚吵完架，然后呢要一起吃个晚餐，那个晚餐是两刻的时间，半个小时，两刻钟完全不讲话，安安静静的就在那里各吃各的，那个两刻钟是很好像 很漫长的，好像 eternity 一样，永恒一样。所以这个两刻呢，你不要以为这两刻是一个很随便的，就这样子插进这个30分钟在那个地方。你想这个 Super Bowl 在打的时候突然间停电两刻钟，比两刻钟多一点了，34分钟，哇，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如果所有的电全部都没有了，如果所有的灯连那些备用的灯也通通没有了，整个都安静了，然后所有的人本来已很吵杂的在那里欢呼，结果呢什么也看不到，什么声音也没有，整个是安静的，你要想那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所以你要想说这个安静之后呢是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风雨前的这个宁静。所以呢更重的审判是要来到。可是对基督徒来讲，对属于神的人来讲，这个两刻钟是一个在神的面前静默的一个时候。你知道静默也是敬拜神的一种吗？所以我们说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找来了，我们先安静在神的面前，静默是一种的敬拜。所以不要以为静默是等于 nothing， 什么都没有，静默就是来默想神的这个作为。基督徒的敬拜有唱诗歌大声赞美神，也有安静的默祷来思想神的这个慈爱。所以当我们聚完会之后我们都说默祷散会，那默祷散会就是要让我们在那个时候去回应一下神今天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信息。所以呢不要 讲末祷善会，你就起立就走开。末祷善会是请你坐在那里，有一点点的时间，安静来回应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所以这个两刻钟呢，是神要垂听圣徒的祈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两刻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这个天使拿着金香炉，然后站在祭坛的旁边，然后有很多的香赐给他。这个香所代表的就是敬拜，就是祈祷。所以呢，这里还加上说还有圣徒的这个祈祷。所以呢，这个就这一些呢都一起献到这个宝座的面前。所以呢，我们说在天上的这个极静的两刻，对这个信徒来讲，对这一些殉道者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刻。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献上我们的祷告， OK。 所以呢，这里哈巴谷书这里讲，跟这个西方的书，我们一起读这两节好不好？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我们有提到过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词，在圣经里面经常的出现，特别是在先知书里面，一讲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呢，通常就是讲到耶和华要显明他的公义的这个日子，显明他的审判的这个日子。所以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这里就是想到神最末了的审判即将来到的意思。 OK，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审判要来了。神说在这个挪亚洪水之后呢，神说不再用水来审判这个地，对不对？可是呢，你如果看这个七号呢，一开始四个灾难都跟火有关系， OK， 是要用火来审判这个世界， OK。 所以末了的审判，神要以火代替水来审判。这个火我有讲过，火有什么样的功用？洁净的功用，还有呢，毁灭的功用。如果是不合神心意的，就会被烧毁；如果是合神心意呢，就被炼净。所以这个最末了的这个审判呢，是跟火有关系的。OK， 那我们看七号的审判跟七印的审判，如果你仔细的去读，你会发现它那个结构是很像的。它的分成前面四个，前面四个号。我们讲这个七印的时候，我们是分成前面四个印。这个印呢，它的描述是比较简单的。第一匹马是什么马？第二匹马是什么马？对不对？还记得吗？第一匹马什么马？白马。第二匹红马。第三匹黑马。第四匹灰马。 OK， 所以这四匹马结束之后呢，第五个灾要来之前呢，中间有一个间隔。 OK， 那第六灾完了之后呢，要第七灾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间隔。 OK， 然后第七号一吹的时候呢，事实上不是七号的灾，而是开始另外一个系列的灾难。所以它的这个结构呢，事实上都看起来都是很类似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前面的四个号现在所讲的呢，都是讲到关于自然的灾害。可是呢，后面的两个，包括第三个一吹的话，就是七个完的这个审判呢，都是比较严厉的，比较厉害。第五号跟第六号呢，都跟灵界来的邪灵有关系，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七号的这个结构是这样。然后第六号跟第七号之间呢，有一个插曲，就是我们下礼拜要讲的叫小书卷，还有两个见证人这样的一个插曲。然后才吹第七号， OK， 第七号一吹就宣告这个神的国已经来到了， OK， 这个是七号的这个审判。那我们看七号七印七号七晚，当这个七号的审判开始的时候，请问七印的审判结束了没？ 是结束了吗？哦，事实上呢，这个审判一开始的时候呢，那个结果呢都是持续一直下去的，一直到整个的大灾难结束了。所以我们看这个三个碗的这个关系啊，事实上都跟这个巴比伦有关系的。巴比伦是一个属世界组织拜偶像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系统，所以这个系统叫做巴比伦。所以我们有一堂课叫巴比伦倾倒了。所以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呢，他没有用罗马，他没有用别的形容词，他用巴比伦。巴比伦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代表的一个记号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印号碗跟整个巴比伦是有关系的，是神要击打这个拜偶像的这个世界，离开神不敬畏神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这个关系有一些人认为说这个号印号碗这个关系呢是连续性的，就是说这个印结束之后号才开始，号结束之后呢碗才开始，然后呢才审判巴比伦。事实上呢，从一开始就已经在审判巴比伦了，一开始敌基督就已经出现了，然后呢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呢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常常看到诶，这里看到的这灾祸，号里面的灾祸跟印里面的灾祸有一些是重复的，有一些好像是很类似的，事实上呢是延续的，可是不是只有延续，是更加重的。所以号的审判比印的审判还更加重，碗的审判呢比号的审判还更加重，可是再加上这个前面这个整个综合起来哦，就是整个大灾难的这个审判。 OK，
有个问题啊，那在七印开始的时候啊，那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四活物开始那个灾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徒有没有也受到波及？
对，就是讲到说如果我们强调这个灾难呢，从七印就一开始的话，然后到这个七晚的结束，这个时间是七年的大灾难，那基督徒已经被提，他就没有经过这个整个的大灾难的过程。但是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从七印一打开，我们发现在这个整个大灾难里面是有信徒的。对，那这个信徒从哪里来呢？如果基督徒已经被提了，那还有信主的话，肯定是在灾难的时候信主的，或者就是这个犹太人大批的归向主。所以特别讲到144,000人，还要提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都已经被提了啊，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不需要为这个东西争个死去活来。如果基督徒已经被提了，那么呢地上的这些信徒呢神还是要保守的。 OK， 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说神的百姓在这个逼迫底下，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整个体系底下，信主的人是要受很多的逼迫，好像是基督徒在罗马帝国底下受逼迫一样。可是呢约翰呢他避免讲到罗马政府， OK， 但是他都在暗示罗马政府。OK， 他可以说罗马政府就好像埃及，好像首都嘛，对对，但是呢他没有直接讲，只是呢就是用这个来代表是属世界的这个体系，像埃及在圣经里面常常用来比喻为这个世界啊，跟基督徒的这个两极的关系。然后呢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巴比伦变成是一个另外的一种的代表，就是这是拜偶像的一个世界的代表。OK， 那首都马我们都知道嘛，所以首都马、巴比伦、埃及，这些都是用来代表不敬虔的这个百姓，代表拜偶像的这个世界。OK， 所以我们看的这个是巴比这个整个灾难的这个一个结构哈，所以它最主要呢是要向巴比伦宣告这个审判。OK， 你会越来越清楚的。可是一开始已经是针对这个巴比伦了。 OK， 我们一起读这一两节好不好。耶和华说，我必在你们眼前报复巴比伦人和加勒底居民在西安所行的诸恶。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啊，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以你还对，我必向你伸手， 向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哦，这里是讲到这个巴比伦，这个是古代的巴比伦的这一个代表记号啊，你们知道巴比伦有盖巴别塔啊，加勒底那个地方啊，我们知道神将来要毁灭这个巴比伦，就是代表整个的拜偶像的系统，而且呢，叫让它成为什么烧毁的山。OK， 有讲用火的审判了、啊，不是讲水的审判，是要烧毁这个整个巴比伦，让它完全不再存在。OK， 好，那。当我们看到七号的审判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七号的灾难跟七印的灾难有什么样的不同？当然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有一个地方特别引人注意的，就是七印的审判都讲四分之一，七号的审判呢是讲三分之一，所以呢，意思就是说，本来是四分之一的这个灾难，可是呢，现在加强了，变成三分之一了。可是讲到三分之一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说，神还是有怜悯的，神没有全部把人类都毁掉，好像在挪亚的时代，只留挪亚一家八口，神毁掉了这个地上啊，青草树木什么三分之一。意思就是要让三分之二的、还有机会可以悔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七号的审判呢，是针对这个地上的三分之一啊。这个三分之一呢，你不需要说很仔细的去算啊、几个人占三分之一，几个人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就是一块饼切成三块这样子。这大概就是三块 ，OK， 不是说你一定非要在这样算得很仔细。如果你这样的话，你读圣经会有很大的麻烦。就是三分之一就是受神的审判。这个三分之一在以西结书也是有提到的。他说你的民三分之一要遭什么瘟疫而死，在你们中间必饥荒消灭三分之一 ，OK， 你必在你四围倒在刀下，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四方，并要拔刀追赶他们。哦，讲三分之一就表示说神还有怜悯啊、哦，不是把整个以色列人都给毁灭掉 ，OK。那这里我们讲到，刚刚讲到说耶和华的日子呢，有的时候是讲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哦、就是一个让人感到震惊、感到害怕、感到敬畏的一个时候要到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这里讲到说会有什么，有骑士啊，在天上地下显出骑士，然后有血、有火、有烟柱，这些都跟火有关系，对不对？所以四印的审判都跟耶和华的日子这个预言呢是有关系的。他说日头要变黑，日头是光的源头，光的源头被击打了啊，变为黑暗，然后月亮变为血啊，月亮看起来像血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啊，这个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啊，会有这样的事情。OK，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四号的这个审判。OK， 那前四号的这个审判哈、啊，我们看一下第一号是什么？你们都有读吧？
有
有、哦，第一号是什么样的审判？第一号有包子，豹子，不是可以吃的啦。你们有看过豹子吗？大冰块，圆的。我在芝加哥的时候看到，哇，怎么这么大一粒，这么大一粒？可是呢，圣经里面讲的是更大的。是非常大的这种冰雹，在埃及十个灾祸里面，那个冰雹一打下来，吃这些蔬菜菜蔬全部都打死了。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冰雹？有看过哈、哦、？OK， 如果是一直下来的时候，那个是非常可怕的。他是讲到说要毁灭这个地上的多少？三分之一，什么样的东西的三分之一啊？
树
还有。青草 ，OK， 他是讲到清朝的时候，讲到所有的清朝，对不对？感觉上好像所有的草都不见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是青草，那时候看到是青的草 ，OK， 不是说还没有长出来的草，通通都死了 ，OK， 草在长是很快的 ，OK， 可是呢，这样的一击打三分之一，这就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事情。那第二号呢，是讲到什么什么？有火烧的大山。然后呢击打哪里？
海
的三分之一，然后呢让水变成血。 OK， 这是第二号的审判，我们等一下一个慢慢来看。然后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星辰，对不对？星辰会坠落，然后呢会掉在哪里？会打击哪里？江河的三分之一、哦、原来是海，现在是江河 ，OK， 三分之一，然后江河会变成什么？变成阴沉，变苦了。有人吃过阴沉吗？
没有。
阴沉好像是一种中药，哎，但是蛮苦的，没有人会想要吃阴沉的 ，OK。好，那第四个呢？第四号。是日头、月亮、星星，被击打 ，OK， 不是坠落，是被击打了。然后呢，星体三分之一哦，三分之一被击打，然后产生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黑暗 ，OK。到底这一些现象要怎么样发生呢？我们活在科学时代的人很难去想象，这个到底会怎么样的情况会让。这个约翰看到的这个光景跟实际上会产生的情况呢，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读。那这一些的灾祸呢，特别是要针对那一些额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这是神的百姓在这个灾难当中是会蒙保守的。OK， 好。那我们先看第一灾哈，第一个天使吹号就有报纸，然后掺着什么？掺着火 ，OK。那个埃及的那个报纸灾的时候是报纸掺着什么？是念报纸还是包子？冰雹嘛，冰炮啊，冰雹 ，OK 。豹子 ，OK， 豹子，与火掺着什么？掺着血，这里又有火，又有血掺着，哇，这个是很厉害的哦。那我们看这个打冰炮的时候，打下来是冰，可是如果那个包带着血，那是要怎么样产生呢？打到人会流血 ，OK。在撒哈拉沙漠那个地方哈，是有一些地方是有红沙 ，OK。那红沙被那个大风一吹到天上去的时候，很可能跟这个冰雹混在一起下到地上来的时候，会让看的人看起来好像有冰雹又有血那个沙颜色啊这样子。那可是如果你想一想，如果是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看起来是蛮可怕的。这个是在那个埃及的第十灾里面第几个灾啊？忘记第几个灾了，但是这是十个灾祸其中的一个。OK， 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又有火闪到地上，然后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包与火掺杂 ，OK， 是包与火。我刚刚讲说包与血，是包跟火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火跟血颜色可能有一点像，甚是厉害。然后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 ，OK， 遍地没有这样的啊。他打击哪里？田间所有的人跟牲畜，并一切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OK， 可是我们看这个第一号的时候，这个包打下来的时候，没有针对人打，没有打到人 ，OK， 所以都没有提到人被冰包打死。但是这个包一打下来的话，那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OK。那第二个灾，哦，这个冰，这个是就是这个是什么球啊？高尔夫球，这个比高尔夫球还大两三倍的包，哦，这么大，打到人的头的话，可能会脑震荡的。Okay， 这个是下这个冰包的时候又有这个颜色，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过。这个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我去查了啊，是有这个天上在下这个冰包的时候，也有这个红红的东西掉下来。到底那些东西从哪里来啊，我不是很清楚。但要研究这个地质学的人，他们都会去研究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来的。OK， 那我们看这个第二号哈，第二号，刚刚我们讲说第二号是有什么东西掉下来，有烧着的大山，烧着的大山，然后掉在哪里？掉到海，这是让海变成三分之一变成血，水变成血，有看过吗？你们没有看过？去年中国就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啊，污染，是不是？这个整个河看到的是红色的，在洛阳那个地方哦。那后来就去查，是某一个工厂排出来的那化学的东西是变成了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水变成血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一定是人身上流出来的血，人的血有铁质嘛，对不对？所以有别的东西如果爆炸了，那个大量的铁氧化物这出来到那个海里面去的话，也会让海变成血。OK， 红色的，对不对？所以你是化学专家，你解释一下。
不是跟你讲了吗？污染。
哦、oh， 。
所以是你的意思，这个血，水逆头症，它所谓的血，只是一个形容词。
当然不是人的血啊，从天上掉下来，怎么会是人的血啊？
有没有可能是动物，或是以前那些人？
当这个灾难一临到的时候呢，这个天上掉下来的不会是血 ，OK， 是血的颜色。地上呢产生的水产生的血的颜色呢，也不并没有圣经没有讲说人的血流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它变成血，并没有这么讲，只是说变成血就是当时的人所看到的，就跟血的颜色是一样。我们可以这样的一个假设。这里
如果这样讲，它那个血并不能造成灾害啊。
会哦，那个整个的那个水质都污染了，所以海里面的生物会死的啊。那死的时候呢，就会变成这个污染更严重。更严重的话呢，有一些动物流血出来，那是更多的血。OK， 所以这个是呢一个火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这个岛，就是在那个地中海爱琴海那个地方，好多好多岛，保姆岛是其中的一个岛。那其中有一个这个岛呢，一个小岛哦，它火山爆发，那火山爆发是从这个底海底下这样爆发出来的，所以一爆发出来之后呢，它整个那个地中海那个地方的雪呢，很多的地方都是看起来是像雪了，那水都变成雪的这个颜色，这个是跟火山爆发是有可能。那如果在约翰所住的拔摩海岛，他曾经看到有火山爆发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可能也会把这个印象给写下来啊，有可能他看到的印象跟他实际上的经历，他要让人了解。到底将来的灾难是怎样，他要用现在的人可能会看得到可能会经历到的东西来描述他在天上看到的异象，那这样子的话读的人比较能够理解。所以呢将来这个灾难呢有可能就是这个火山爆发的一个情况，然后也有可能是这个陨石掉到地球来产生的这一些的影响。 OK，事实上在主前的 第二世纪呢，在以弗所这个土耳其那附近有一个火山，就是这样就爆发了。所以呢，这个在当时的人的印象里面呢，他们知道火山爆发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OK。
那牧师，对不起啊。那这个法老当初那个术士啊，那些在埃及那些术士，他们把那个水变成血，跟摩西让水变成血，同样一个道理哦。不是真的人血，动物血。
对，当然不是去把人每一个人的血都给弄出来的，放到了，这是一个 magic， OK。那这个 magic 事实上是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埃及的术士他也有办法这样子做， OK。他把那个帐子丢到地上变成蛇，他可能可以玩这样的。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必须要知道。这个整个的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东西呢，不是只有自然灾害，还有邪灵的、哦、我们要讲第五号跟第六号的时候，就讲到说，在这个末了的时候呢，不是只有悖逆的人在这个地方扮演这些角色，是悖逆的天使也参与在这个其中，所以呢，这个灾害才会更加的严重。OK， 所以我们说水变成血。这个灾难呢，也可以让我们想到是埃及的另一个灾害，就是尼罗河的水变成了血。只要尼罗河的水跟其他的河相通的地方，全通通变成血的这个颜色了哦。所以，当你看到这一些灾难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以色列人在这些灾难当中，神都保守他们。OK， 那在。这个启示录里面的大灾难呢，神还是会保守他的百姓，不管是以色列人，或是在大灾难当中信神的人，通通要蒙神的这个保守。所以这个水变成血，这是击打那个地方埃及人最赖以为生存的这一条河，就是尼罗河。OK 啊，如果变成。血的话，那肯定里面的鱼要死啊，对不对？鱼如果死的话，那个产生的恶臭是很严重的，所以这个灾难呢，就会越来越扩大。OK， 好，那这是在中国，这个是在中国。我刚刚说的洛阳啊，这个女孩子是去取样。看看这个为什么这个河的水是整条都是红色的 ？OK， 我们今天这个红色看得出来了吗？哈，对，本来我们的红色都是黑色的，所以我今天有点担心，我用这个都是黑色的血，那怎么办 ？OK， 这个是在海边的一个情况，所以启示录里面讲的这个灾难呢，事实上人类都大概经历过一些，只是说比较轻微的。但是在将来的大灾难呢，都是加重很多，哦，那个严重性是很难让人想象的。OK， 那我们看第三号啊，第三号呢，这里讲到有什么烧着的这个大星啊，好像火把从天上掉下来，这里肯定是跟天上的这个一些饮食有关系的，对，这一些我们想到的这一些好像都不会击打地球，好像闪过去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庆幸，哎，没有直接打到地球。可是如果有一天这些星辰啊，就我所谓他们看到的星辰，当然不是说太阳系这几个行星啦、啊、如果这样的话地球就没了。所以这里讲到是说有大烧着的大星，好像是火从天上落下来，然后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然后这个星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阴沉。OK， 没有一颗星叫做阴沉的啦，对不对？研究这个天文的人都知道，没有这样的一颗星。这个阴沉这个名字是约翰跟我们讲的。为什么叫阴沉呢？因为阴沉是苦的。OK。这个只要这个星掉下来所污染的地方，那些水就变成苦的水。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他们没有水喝，神让他们什么样的水变成什么样的水？苦的水变成甜的水。可是这里是反过来的，是甜的水变成苦的水。 本来能喝了变成不能喝了，哦，所以这个阴沉，我是网上找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长这样子，你们有看过吗？哦，这叫阴沉。阴沉呢，在圣经里面只要一提到的时候呢，都跟吃苦有关系，都跟拜偶像有关系，拜偶像的结果就是吃苦。哦，这个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这个阴沉的这个字，目的就是要让人知道说这个水变苦了，然后这个是神的审判，所以就死了很多的人。然后阴沉跟拜偶像有关系，这个你们可以看一下哈，啊，只要他们拜木石金银的偶像，结果就会有恶根生出来，有苦菜跟阴沉。然后这里讲到他们拜巴利，所以神要将阴沉给这个百姓吃，哦，所以呢就是说拜偶像的结果呢，事实上就是吃苦。 OK， 好，那我们看第四号哈，这个第四号是我们刚刚讲的是要击打什么？
星辰。
多少？三分之一，都讲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太阳的三分之一，星辰三分之一都被击打啊，哦！然后日夜星三分之一黑暗了，你有没有想到埃及也有这个灾难？就是黑暗之灾，全埃及地都被黑暗了，只有哪里有亮光？歌山地，以色列人住的那个地方有亮光哦，表示说这个太阳是被遮起来了，可是呢，它可以照某一个部分这个地方，可是其他的地方都是暗的。OK， 所以这里讲到这个第四号的这个审判呢，就是因为有这个星辰掉下来，所以呢，有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是埃及的黑暗之灾，这里也讲到。这黑暗呢，跟神的审判是有关系的。常常圣经里面讲到，黑暗是属于撒旦的，神是属于光明的。所以呢，这个当神让这个太阳不发光的时候呢，就表明神的审判要临到。所以就讲到说，天上众星群数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这是讲到神的这个审判。OK。不知道这个星辰哦，这个是什么样的星？如果它遮在太阳跟地球中间，那这么地球会变成什么样子？地球这什么光都没了。OK， 但是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星球可以来遮住整个的地球，有吗？你们有研究天文吗？不知道，但是神有一天有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就把太阳给遮起来了，然后太阳月亮当然就也没光了，哦，月亮本来就没有光啊。好，然后第五个号要吹响之前，有一只飞鹰，对不对？这一只鹰呢，在那里会对，眼睛也在动哦。OK， 所以你知道这一只鹰呢，到底是什么样的鹰？你要搞清楚。如果是老鹰，那么呢，这代表神的保护；如果是秃鹰，代表灾难来到了。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居在哪里，对不对？就是要去吃那些尸首的这个肉。所以呢，这个。鹰这个字在希腊文呢，有的时候是翻成老鹰，有的是翻成秃鹰，所以是同一个字，但是我们不太知道这个鹰到底是什么样的鹰。可是呢，他所讲的话呢，好像就是跟灾难有关系。他讲什么？他讲祸灾，祸灾，祸灾，哦，表示说灾难来到了。OK， 这个耶稣也已经有预言的这个。到处都会有灾难，这个大灾难临到的时候，所以这个天使在空中他大声的说，三位天使，其他的三位天使要吹其他的三个号，然后呢，你们住在地上的民怎么样啊？祸灾，祸灾， 祸灾，讲三遍表示这个祸是很严重的祸。 OK， 第五个号跟第六个号呢，就是前面两个祸，第三个祸灾呢你就看不到了。第七号一吹的时候要开始整个七晚的审判呢，我想这个整个七晚的审判就可以被归类到这个第三个祸了，这个祸灾哦。我们刚刚讲到前面四个号是威胁到人的生命，因为它是击打地、击打青草树木，这一些没有直接击打人，但是呢后面的灾呢就直接伤害人了，而且跟邪灵是有关系的啊，加深的这个审判的这个严重性。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啊，讲到这里，都没有啊？有人说我听讲太快，听不懂，听不清楚。啊，如果听不清楚，要可以问嘛 ？OK。好，那我们看第五号，这个就是第一个祸灾啊。第一个祸灾啊，讲到是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哇，这里跟刚刚的那个星落在地上有一点不同。这里的星呢，感觉上不是那个陨石或是天体的东西，是一个星从天坠落到地，是吧？圣经里面讲到说，有什么看见一颗星从天坠落，那这个星呢，代表的是什么？代表了天使，或代表撒旦的堕落啊。那这里讲到星呢，在圣经里面常常用来指明天上的使者。OK， 所以呢，这里所讲的是一个从天上来的一个使者啊，他拿着无底坑的这个钥匙 ，OK， 那开了无底坑，就有烟从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祸呢，是有什么样的灾害会临到？他说有蝗虫从这个烟中出来啊，飞到地上。这个蝗虫呢？这灾害在埃及地的十灾里面也是其中的一个，对不对？那个蝗虫的灾害是人类的很大的一个敌人呢、啊，你知道？我不知道现在哪一个世界的角落还有蝗虫灾，但是呢，以色列人如果有蝗虫的灾害的时候，都表明是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每一次讲到蝗虫，都是有讲到关于神的这个审判。OK， 那这里讲到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那这个蝗虫不是一般的蝗虫，因为它的长相也不一样，它好像地上的有地上的那个什么蝎子的能力。你们看过蝗虫？这一种不是真的蝗虫，真的蝗虫长得有点像蚱蜢 ，OK， 但是呢，蚱蜢没有那么厉害。我们说蝗虫来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灾害？你的农作物全部怎么样？吃光 ，OK。它一来的时候，好像一个很大的军队一样，整个遮满的天空，然后一过去的时候呢，把所有的青草。菜蔬全吃光，所以我们说这个有一些人来你们家吃饭的时候，好像什么，好像蝗虫过境，一扫而光，一点都不剩。OK， 那叫做蝗虫过境，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蝗虫是有多厉害了。可是这个蝗虫是从无底坑上来的，这个表示这个蝗虫不是一般的蝗虫，是有特别能力的。这是讲到神的灾难要临到这一些呢，蝗虫是会毁坏植物，可是这一些蝗虫不是毁坏植物，所以蝗虫是要伤害人的 ，OK， 而且要让人受苦多久的时间？5个月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表示呢是神仍然是在掌权的。这个是好像这个蝗虫长的样子了。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子，反正你要看圣经怎么描述，然后画的人呢就尽量把它画成好像有点像哦。OK， 这是蝗虫的灾害。那讲到这个蝗虫的灾害呢，事实上如果不是在讲真的蝗虫的话，那么就讲 讲这个军队的话，那么罗马人他们所想可以想象的出来的就是说，这很厉害的军队要来攻打罗马帝国。上一次我们有讲到有一族的人叫做什么人，帕提亚人，对，他们骑马拿弓 ，OK， 他们边骑马边射箭，所以他们还没有到的时候，已经射一大堆的箭了。当他们要离开那个攻打的城的时候，是边跑边射箭配合去。所以呢，这个民族是罗马人很害怕的一个民族。所以如果说这个讲到这个将来打仗的话，这个帕提亚人呢也有可能是在这里的影射的。可是你知道这里约翰在跟我们讲的是邪灵的能力，所以邪灵的能力如果再加上人的话，那就是很厉害的。我们现在很难想象怎么邪灵可以跟人一起打仗。如果你们看到一些科幻的小说啊，像 The Lord of the Rings 啊，那个还有看什么还什么，我不知道，有一些电影哎，它就是在描述一些邪灵，有邪灵的能力，然后有一些很怪的这些动物出来跟着军队呢一起去打仗。这种呢只有在想象当中有，可是如果讲到这个末日的时候呢，哇，这些邪灵出来是有这么大的能力，而且是会伤害人的。那这个呢肯定是很厉害的 ,OK? 但是它能够折磨人多久？五个月啊，这些邪灵只能够折磨五个月，表示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 ,OK?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是有一颗星从天坠落，这颗星呢到底是堕落的天使还是神派下来的天使，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很清楚的就是说，他手里有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就是可以打开这个无底坑。无底坑在哪里？无底坑不知道在哪里，对，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可是他们好像说可能在地里OK， 那反正这是一个关邪灵的地方。上次我提到说，邪灵是没有身体的，可他怎么能够没有身体，怎么能够被关在一个地方呢？虽然他没有身体，可是呢，他是可以受限制、受时间限制跟受空间的限制。然后邪灵呢是可以有身体的，可以取某一种的身体，然后在那来控制那个身体，来做一些的事情。所以呢，如果邪灵附在某一些的动物的身上，这些动物呢有邪灵的能力，那么这些动物可以去伤害人的。你如果看到那个福音书里面讲到这些人被巫鬼所附的时候，他的力量呢比那个人原来的力量还更大。对不对？他能够挣开那个锁链，所以就表示说，这个他们是从无底坑上来。这无底坑呢，就是关邪灵的地方啊。有一些的邪灵是被关在那个地方，没有自由的。然后他的能力呢，他是有蝎子能力的蝗虫，这蝗虫有蝎子的能力啊，这挺厉害的。然后可以伤害无神印记的人，然后有无底坑的王。无底坑的使者做王，所以无底坑这一些邪灵是有王的 ，OK？ 那个王的名字叫做什么？亚巴顿是希伯来话，叫做亚波伦。亚波伦是谁？亚波伦就是希腊的神的那个。亚波罗，太阳神的另外一个称呼啦 ，OK， 所以罗马皇帝有的时候说他是亚波伦将士 ，OK， 所以这个地狱的这个使者叫做亚波伦来做王。我们知道这个蝗虫呢有没有王啊？蝗虫没有王哈。箴言书里面第三十章有讲到说，这个蚂蚁有王，对不对？那个蝗虫是没有王的。可是这里讲到的蝗虫呢，它是有王的，所以呢是有一个使者在带他们。OK， 那这个无底坑上来的这个蝗虫呢，是很特别的，是有这样的一个长相的。 但是将来会不会有这样的东西呢？至少这个是约翰看到的异象里面的这个长相，他有人的脸，他有女人的头发，他有狮子的牙齿，还有蝎子的尾巴，他的翅膀声音如同马车，要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所以有这一些很特别的 这些能力。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那如果我们想到这些末世的这个灾难，这里讲到说他们这个军队有多少人呢？有两万万，是多少？有两亿。有哪一个地方有两亿的军队？中国。你一想就想中国。如果你想这个蝗虫要过境的话，整个的军队要进来要打罗马帝国是从东边来的，那么要两万万的军队呢？我跟你讲，在那个时候的人，他们不会想到中国，他们只会想到帕提亚人，他们会想到这个中东地区，这个现在的伊朗、伊拉克这一个地区的这些人。OK， 他们来的时候，罗马帝国是很害怕的。OK， 所以如果说这些马军是骑马的人是真的人的话吗？那么这些人从哪里来？有可能就是要从东方的这一些幼发拉底河这个地方这里讲到说四个使者在幼发拉底的河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战争是会很厉害的。如果中国要派军队到中东打仗，要走的路蛮远的，是不是？对，所以我们说这个两万万的军队呢，事实上也不知道到底从哪里来，反正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派去。OK，介绍一下这个无底坑啊，事实上就是一个囚禁一些邪灵的一个地方。不是所有的邪灵现在都在无底坑，但是无底坑有很多的邪灵是被限制在那个地方，是专门为这个时候才要让他们出来，有自由可以来伤害地上这些不悔改的人啊。在这里讲到说，天使犯罪，神没有宽容呢，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当中等候审判，所以他们都是在等候审判。OK， 他们不守本位啊，这些天使，他们就是主把他们锁链，把他们锁起来，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审判啊。那等候审判到底什么时候呢？最后的大审判就是要丢到硫磺火湖的时候，那个才是最后大审判。可是，在这个无底坑里面的这些邪灵，他们不是在那里受苦的。无底坑的邪灵里面，在那个地方是受限制的，是没有自由的啊，是一个黑暗的一个地方，但是并没有说受什么多大的苦，最后才要受这个，那进到硫磺火湖里面才是要受苦。OK， 那我们最后讲第六号，就是讲的这个第六号就讲个第二个这个灾祸哈，我刚刚是讲这了。已经讲了 ，OK， 就是把那个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我把它混了，跟刚刚那个混了。他被四个使者被释放，然后就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被杀。马军呢有两万万，然后他还特别说这个数目我听见了两万万，哇，这个数目是很可怕的一个数目。如果今天人类要打仗的话，两万万的军队不算什么，因为上礼拜我们说全世界人口有多少？60亿哎，60几亿，对 ，OK， 所以有2亿的人出来打仗，从这个东方来打仗啊，这是有可能的事情。可是呢，这些人打仗还有掺杂的这个邪灵的这个能力在这个里面，所以我可以想象的就是说，将来那个高科技的骑兵队是什么样子的哈，就是说。这个有人骑着这个特殊的这个动物，或者说有邪灵来作为他的那个依靠，然后是人骑在那个马上 ，OK， 能力从哪里来？能力从邪灵身上来，所以你看这个描述呢，这个能力都是从这个马的口中出来，马的口中，如果这个军队在跑的时候，那个马的口中，你可以想到是不是这个 如果战车在跑的时候呢，那个大炮那个口啊，就想说马的口，也可以想象了。但是将来的武器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是呢，的能力是在这些马的身上，而不是在那个骑马的人身上。骑马的人是控制这个马的方向，但是呢，能力是从这个邪灵而来的。OK， 所以如果说要把它想成以后的高科技的军队的话，因为他说讲到说骑马的这个胸前有甲，那一讲到有甲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装甲了，对不对？对，因为这个装甲的东西呢，是前面可以有武器，后面也可以有装武器的，所以要伤害他是不容易的。对，可是人愿意悔改吗？最后我们看，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人到了这样的地步还不悔改，你们看过这件衣服？OK， 你要去台湾，你就可以买得到这件衣服。在讽刺政府的了，虚心认错，绝不悔改。你每一次叫他认错，他们都虚心的认错，但是还是照样做原来的事。这是讽刺政府的这个政策。但是人也是这样啊，人可以承认错，可是你觉得他一定会改吗？不一定哦。还是绝不悔改，打死都不悔改。OK， 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让我们能够来查考启示录这一段关于七个号的这个审判。主，我们知道你并不愿意人受苦，不愿意人受审判，你愿意人人都悔改。但是当我们看到启示录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人的心是刚硬的。主，恳求你真是帮助我们，当我们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是真正愿意悔改来接受你的，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真的为主你做见证。我们也为那一些还不认识你的来祷告。主，恳求你自己亲自来带领许许多多的人能够来归向你，来认识你，免受这一些灾害的审判。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